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科考船在钓鱼岛水域调查遭日方警告，台湾政府清查37万军公教人员，两人有中国身份证，75人有居住证。特朗普出访中东前，哈马斯宣布将释放一名美籍人质。乌克兰停火最后通牒发出后，欧洲各国部长在伦敦举行会谈。华沙购物中心大火案，波兰召见俄大使，关闭一俄领事馆。泽连斯基与梁14世通话，邀教宗访问乌克兰。美中发布联合声明，相互下调关税至 10% 及 30%。 英巴两国军方今日会谈探讨局势。菲律宾中期选举投票接近尾声，两大阵营选情引关注。韩国总统大选拉票活动启幕。尹锡悦出席涉内乱刑案第三次庭审，韩检方就政治监客借选案传其妻到案。哈萨克斯坦将舒郡阿克套港附近里哈海域提高中间走廊的运输能力。蔡英文本周将访问英国，拟与政界等人士互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科考船在钓鱼岛水域调查遭日方警告，请有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国科学调查船在钓鱼岛水域调查遭日方警告。根据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的消息，日本时间11日上午6点半左右，在钓鱼岛大正岛东北偏北约236公里处的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内，确认有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海科001正在航行。日方认为这艘调查船从船体右侧伸出类似管道的装置，放到海中进行调查。日本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调查活动，指出未经日本同意的调查活动不被允许。随后该调查船离开了该海域，但未做出回应。日方确认调查船于大约7小时后的日本时间下午1点半左右驶出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朝中国方面航行。海洋科学调查是指为了增进对海洋环境的科学知识而在海域中进行的各种调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其第13部分专门设立了关于海洋科学调查的章节，规定在其他国家领海内进行海洋科学调查必须取得沿岸国的同意，在公海上原则上可以自由进行，而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海洋科学调查也必须取得沿岸国的同意，即采取所谓同意机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基发自东京。
台湾政府清查37万军公教人员，两人有中国身份证，75人有居住证。请六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为您带来的报道。
针对军公教人员是否持有中国身份证，台湾政府自去年底启动专案清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第一波针对核心军公教人员的清查已在4月底完成，对象包含台湾总统府、五院各部会等行政机关，以及209所各级公立学校、国防部等所属机构，清查人数约37万人，绝大部分 99.3% 都已拒绝，未完成拒绝者仅占 0.7%。邱垂正表示，在清查过程中也确实发现有两人申请中国身份证，以及75人申请居住证。陆委会已经协助注销完毕两人的中国身份。另外，申请居住证的75人，除了有些是现役的义务役军人外，其他可能是军公教人员，也都已协助注销身份。不过，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法律规定，台湾国民不得申领中国身份证、定居证或护照，若被查获拥有中国户籍，将被视为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仅会丧失台湾国籍，也无法再担任军公教职务。对此，邱垂正12日在立法院受质询时表示，持有中国身份证的两名军公教人员身份依两岸条例认为是特殊案件，所以可以保留国人身份，并且这两名军公教人员曾经涉及机敏任务，但目前都已排除。但针对持有中国居住证而非身份证的案件，邱垂正则表示，现行法律未明文禁止领取居住证，因为还没进一步到变更身份，但根据规定，若领有中国居住证，必须于中国实际居住六个月以上、就业或投保等，军公教人员理论上不应出现此情况，这也涉及忠诚义务的问题。他最后强调，军公教人员应对台效忠，不应有双重身份，至少不该申请。政府此举是为了强化国安机制，阻绝可能的身份混淆和统战渗透，未来也将强化对军公教人员的纳管机制，守住公务体系的忠诚底线。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的报道。
特朗普出访中东前，哈马斯宣布将释放一名美籍人质。请听台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释放消息发布之际，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展开中东访问行程，预定于周二至周五访问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卡塔尔此前曾参与调解以哈冲突。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说，人质很可能会在周一或周二获释，但前提是确保地面安全，并要求美国特使促使以色列暂停一切军事行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已表示，此次释放不意味着以军停火，也不涉及以方释放任何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仅同意开辟一条安全通道，以便艾丹获释。艾丹亚历山大是加沙目前唯一仍在世拥有美国国籍的人质，他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血腥突袭中被俘时，正在以色列南部服役。哈马斯在周日的声明中说，已准备就停火、人质与囚犯交换、加沙重建以及解除封锁等议题与相关方面立即展开密集的谈判。尽管美国仍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但在今年3月初，华盛顿透露，在与以色列协商之后，总统特使亚当·伯勒已与哈马斯就人质问题展开了初步接触。美方表示，哈马斯此次释放人质是作为对美国的善意姿态，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一表态得到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确认。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上将之成为重大消息，表示希望这是结束这场冲突最后阶段的开端。以哈在今年1到3月的暂时停火期间，曾有33名以色列人质获释，换取以方释放约1800名巴勒斯坦囚犯。
乌克兰停火最后通牒发出后，欧洲多国部长在伦敦举行会谈。请听台记者阿娃为你带来的报道。
在基辅的盟友向莫斯科发出接受停火的最后通牒两天后，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外长今天在伦敦举行会议，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至关重要的讨论。除了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之外，德国、波兰和西班牙的外长也将出席在兰卡斯特宫召开的会议。法国派出的与会代表是欧洲事务部长，欧盟则由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拉斯出席此次会议，意大利代表也将出席。会议采用所谓的魏玛模式，该模式在去年2月启动，迄今已经举行过6次。 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部长们的重要讨论将聚焦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欧洲安全以及实现乌克兰的公正持久和平。拉米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共同保护乌克兰的主权和和平。他认为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不仅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而且关系到整个欧洲的生存。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英国外交大臣周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交谈，卢比奥向他保证华盛顿的首要任务是结束战斗和立即停火。法国外交部告诉法新社，法国方面在会议期间将特别关注保持和增加对俄罗斯施压的必要性。法新社指出，本次会议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茨、波兰总理图斯克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自愿联盟的框架下前往基辅访问两天后举行的。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和美国一起向莫斯科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接受从本周一开始为期30天的完全无条件停火，否则俄罗斯将面临新的大规模制裁。
华沙购物中心大火案，波兰召见俄大使，关闭以俄领事馆。再有证据显示，莫斯科对2024年几乎完全摧毁华沙的一家购物中心的一场大火负有责任后，波兰外交部召见了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并表示将关闭俄罗斯驻克拉科夫的领事馆。波兰外交部发言人周一表示，俄罗斯大使于欧洲中部时间下午三点被邀请到外交部。此前，波兰总理图斯克周日宣称，确定掌握俄罗斯特工部门是首都华沙的玛丽维尔斯卡大街大火的幕后黑手。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则在 X 平台上写道，由于有证据表明俄罗斯特工部门对玛丽维尔斯卡大街的购物中心实施了应受谴责的破坏行为，我决定撤回对俄联邦驻克拉科夫领事馆的运营许可。西科尔斯基周一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国家外长会上对记者说，如果像该购物中心这样的袭击事件继续发生，波兰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去年10月，波兰宣布将关闭俄罗斯驻波兹南领事馆，原因是怀疑俄方企图进行破坏。作为回应，俄罗斯关闭了波兰驻圣彼得堡领事馆。除克拉科夫和波兹南外，俄罗斯还在格坦斯克设有领事馆，在华沙设有大使馆。泽连斯基与梁十四世通话，邀教宗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新任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进行首次通话，邀请梁十四世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表示，两人在通话中探讨了数千名乌克兰儿童遭俄罗斯驱逐的问题，基辅期待梵蒂冈协助这些儿童重返家园。梁十四世在单选教宗后主持的首次弥撒上呼吁不再有战争，在乌克兰实现真正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美中发布联合声明，相互下调关税至 10% 及 30%。 美中官员在结束瑞士日内瓦的两日经贸高层会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会谈后告诉记者，美中双方已达成协议，暂停加征关税90天，对等关税将下调 115%。 双方周一发表联合声明，由周三前相互下调关税，中国对美国进口货品将由 125% 降至 10%， 美国对中国进口货品将由 145% 降至 30%， 由4月2日起的90天内暂缓10家加征关税的措施。周一的联合声明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对等关税将从 125% 降至 10%。 美国就芬太尼问题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 20% 关税仍将维持，这意味着对中国的关税将至 30%。 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我们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谈，我相信日内瓦湖这个地点为这一非常积极的进程增加了极大的镇静。 他表示，我们已就暂停90天并大幅降低关税达成协议，双方对等关税将下调 115%。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则表示，希望美方以这次会谈为基础，与中方继续相向而行，彻底纠正单边加征关税的错误做法，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印巴两国军方今日会谈，探讨局势。菲律宾中期选举投票接近尾声，两大阵营选情引发关注。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两国本周末在日内瓦的两天谈判取得显著成果，在全球的高度关注下，双方周一发布联合声明，宣布相互大幅下降加征关税，暂停实施对等关税90天。在经历数月的贸易动荡之后，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战出现缓和转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积极反应，欧洲和亚洲股市周一大幅上涨。根据中美周一双方在日内瓦发布的联合声明，美中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自5月14日暂停。此前，特朗普以中国长期以来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中国则迅速反击，对美国产品加征125的报复性关税。此次协定指出，双方将各自撤销暂停115个百分点的新增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这些决定暂时将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降至 30%， 中国对美国的关税降至 10%。 新的税率将于5月14日正式生效，并维持90天，同时两国之间谈判仍在继续。周末的两天会谈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双方高级别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美方由财长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格里尔带队，中方则由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在会谈结束的周日，双方就已释出积极信息。贝森特在会后表示说，会谈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下展开，双方都不希望经济脱钩。他说，两国在平衡贸易方面有共同利益，这也是美国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他并呼吁中国向更多美国产品开放。何立峰也在周日表示，两天的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称会谈坦诚、深入和实质。中国商务部周一发布声明称，此次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称美国取消了共计 91% 的加征关税，中国也相应取消了 91% 的反制关税，美国暂停实施 24% 的对等关税，中国也相应暂停实施 24% 的反制关税。中国表示，削减关税符合中美两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的共同利益。这一消息立即提振了全球金融市场，香港股市在消息公布之后几分钟内就大涨超过 3%， 其中恒生科技指数上涨超过 5%。 欧洲股市也明显受益，法国工业40种指数上涨 1.46%， 法兰克福达克斯指数上涨 1.62%， 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了 0.67%。在前一个交易日，巴黎股市已上涨了 0.64%。 圣保分析师向法新社说，股市大幅上扬受益于美中谈判达成贸易协议，投资者原本预计当天会发布联合声明，结果声明在欧洲股市开盘时就已公布，这有些出人意料，从而推动市场进一步走高。他认为紧张局势缓和的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巴黎股市受益最大的板块是奢侈品与汽车业， LVMH 股价上涨 5.17%， 开云上涨了 5.40%， 爱马仕也上涨了 2.65%。 自今年年初以来，这些行业因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悲观前景而股市受挫，市值缩水超过了 20%。根据中美周一联合声明，双方还同意将建立对话机制，继续就经济和贸易关系进行协商。协商可在中国、美国或者双边协定的第三国举行。 白宫周日对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表示欢迎，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几个月来，全球金融市场因中美贸易战而动荡，加剧了对美国通胀和经济放缓的担忧。世贸组织总干事欧奥孔伊维拉周日在会见何立峰之后表示说，这些会谈标志着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希望这预示着未来的良好前景。他同时强调说，这次进展不仅对于中美两国意义重大，更关乎世界上最脆弱经济体的发展。尽管此次90天的休战被普遍认为是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但专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漫长谈判过程中的第一步，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国家补贴等根本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路透社引述上海宝盈投资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师张志威分析说，此次美中谈判结果好于他的预期。他说，原以为关税会降至 50% 左右，但现在要低得多。显然，这对于两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也让投资者对于全球供应链短期内受损的担忧大大减轻。不过，他也提醒说，这只是为期3个月的临时关税削减，这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双方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成解决方案，或者是最终达成贸易协定。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12日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新闻主要聚焦俄乌战争和中美贸易谈判这两大话题。欧洲与华盛顿罕见步调一致，敦促俄乌实现无条件停火并展开对话，否则将对俄罗斯施加新一轮金融与能源制裁。普京提议俄乌双方周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重启谈判，泽连斯基表示接受俄罗斯提出的直接谈判的建议。中美启动第二天谈判后，华盛顿表示乐观，北京则选择低调。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与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展开直接会谈，以实现持久和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作出积极回应。费加罗报以外交博弈为题发表社评指出，俄乌战争局势正在发生变化，阵营也在重新组合。欧洲国家迅速抓住特朗普提出的无条件30天停火这一想法，周六在基辅巧妙出招，联合白宫提出一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停火提议。此举意在迫使普京表态，同时借此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普京则巧妙反制，提出直接谈判以拖延停火，令局势更加复杂。但本周末的这一轮交锋却传递出几项重要信号。首先，开启了外交对话的新窗口。其次，欧洲重新进入外交舞台。再有就是美国态度的转变，值得关注。解放报也发表社评指出，尽管俄乌战争没有立即停火的迹象，但最近一系列外交动作却显现了某种外交突破的可能。然而，这场外交舞蹈背后充满不确定性、算计与权谋，尤其在普京的操纵以及西方内部分歧的背景下，短期内的和平前景并不乐观。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在日内瓦重启贸易谈判。解放报报道指出，这是贸易战急剧升级以来，全球两大经济体高级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此举标志着由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可能迎来转机。迄今为止，双边贸易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市场则经历了剧烈动荡。美国商务部长周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出乐观态度。经过两天的会谈，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国已在日内瓦与中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希望重启双边关系。相比之下，中国保持低调，仅表示本次谈判是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一步。本次面对面谈判被视为全球市场和贸易前景的积极信号。不过，专家普遍认为，短期内两国关系难以完全恢复正常，高额的关税仍是主要障碍，尽管双方均有意进行某种程度的让步。 另外，解放报今天在网页载文披露美中两国本周末在日内瓦举行谈判取得的进展细节。周一上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暂停部分惩罚性关税三个月，暂停令将从本周三开始生效。回声报则在报道中对中美本次谈判的各自意图进行了分析。该报指出，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高级别会谈中，双方就缓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展开谈判，重点讨论降低高达 145% 和 125% 的惩罚性关税。本次谈判显示出中美均意识到现状不可持续，并愿意在保全面子的前提下寻求妥协。本次会谈的主要目标十分明确，即终结当前几近于相互封锁的局面。各方的投资者则寄望本次谈判能够成为中美缓和的起点，因为这场贸易战正在扰乱全球企业的供应链，并引发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美方提出初步将关税降至 60% 以下的目标，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同时希望中国解除此前在贸易战初期施加的对稀土出口的限制。报道指出，这些对未来产业至关重要的矿物资源已成为华盛顿的战略焦点，美国正努力确保供应安全。回声报报道认为，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双方都不愿在国际舞台上失面子。在进入谈判之前，北京就要求美方展现尊重。习近平并不愿轻易出面，除非协议基础已较为稳固。而特朗普则一再强调，世界需要美国，而美国不需要任何人。对于每年对美出口顺差达2800亿美元的中国来说，美国的近乎封锁政策带来极大风险。仅在四月，中国对美出口就下降了 21%。 美国希望通过与亚洲国家达成更多双边协议来孤立中国，并迫使其让步。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一种现代版的遏制战略，旨在限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崛起。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中国直升机飞入钓鱼岛上空，标志日中钓鱼岛之争升级。日本外务省5月3日称，5月3日中午过后，四艘中国海警船侵入我国间隔诸岛海域的日本领海，同时确认有一架从侵入该领海的中国海警船上起飞的直升机侵犯了该群岛周边的日本领空，外务次官船越监狱向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提出强烈抗议。由于该直升机进入了日本认为是领空的空域，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战机对应，而中国方面报道称，有日本民间飞机飞入钓鱼岛上空，因此中国直升飞机起飞驱逐。据日本八重山日报5月7日报道，一名名叫志摩弘章的81岁日本男性5月6日接受该报采访时证实，他于5月3日驾驶民用飞机飞往钓鱼岛上空，当时他从新石垣机场起飞，飞至距钓鱼岛10几公里处，接到海上保安厅的无线电警告，称有中国船只的直升机起飞，存在危险，因此决定返航。志摩关心钓鱼岛问题，从2010年开始，当时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保巡逻舰在钓鱼岛海域发生冲撞事件，他对民主党政府 释放被捕中国船长的做法提出质疑。智谟强调，当时民主党政府的应对让中国可能觉得只要稍微威胁日本一下，日本就会退缩。现在是海保在守护钓鱼岛，但作为国民不能一味依赖海保而袖手旁观。他表示，这次飞行是为了投石探路，引发社会关注。虽然中国海警船现在进入钓鱼岛周边，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海域已经常态化，但是进入空域还十分罕见。领海和领空的概念及国际的相关规则不同，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沿岸国家的领海范围内有无害通行一说，是指所有国家的船舶均享有通过领海的权利，只要这种通过不损害沿岸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但是领空却没有无害通行一说，航空器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他国领空，属于国际法上的违规行为。而钓鱼岛现在在日本手中控制，日本也没有规定日本民用飞机不许飞越钓鱼岛上空的法律。因此，如果日本的民用飞机再次像智谟弘章驾驶的小型飞机一样飞入钓鱼岛上空宣示主权，而在这一带巡逻已经形成常态的中国海警船的舰载武装直升机前去驱赶或击落日本自卫队战机赶来驰援，将爆发较大的武装冲突，这也意味着日中钓鱼岛之争的进一步升级。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开启中东三国访问，这是他再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的首次出访。本次特朗普寻求近万亿美元的投资，并应对中国积极在海湾地区的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日抵达利雅得，到16日他访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也是特朗普第二次总统任期内在出席了罗马教宗葬礼后的首次出访。他选择了中东地区，迎接他的将是奢华的仪式、金碧辉煌的宫殿和10,000亿美元的投资前景。不过在加沙战争持续，让特朗普没有实现他的承诺，就是让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路透社消息人士指出，两名中东消息人士和一位美国官员称，美国官员正在幕后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同意立即在加沙停火。这是沙特阿拉伯提出与其恢复正常化的谈判先决条件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史威特科夫近期表示，他预期在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方面即将取得进展。这位美国中东问题特使表示，我们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宣布一系列消息。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结束战争或建立巴勒斯坦国，这使得以色列与利雅得的相关谈判不太可能取得进展。沙特阿拉伯不承认以色列是合法国家，这意味着沙特和以色列 这两个中东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军事强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支持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人士认为，如果两国的关系正常化，会给中东地区带来稳定和繁荣，同时抵制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于作为伊斯兰教发源地的沙特阿拉伯来说，从以色列发动了加沙战争以来，建立关系变得尤为敏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1日的报道中显示，中东三个国家共同承诺向美国进行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同时向自己定为特朗普力图解决加沙地带冲突、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关键调解人。与此同时，数位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和伊利亚德把特朗普此行的重点主要放在经贸关系和其他区域问题上。沙特和美国双方官员强调说，这关系到重大的军火交易、大型项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美国方面表示，本次特朗普总统到访中东的目标是在沙特王储最初承诺的6000亿美元的基础上，确保对美国进行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路透社的分析指出，沙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善于用热情的礼仪来避免外交僵局。根据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希望特朗普在加沙战争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华盛顿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吉尼基说，特朗普政府希望本次中东访问成为一次重大事件，这意味着要宣布大量对美国有利的巨大贸易投资和合作。不过，实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比特朗普总统登上红地毯和宣布投资交易要难得多。为了准备此次特朗普的出访，华盛顿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沙特的措施，如美国同意停止对也门胡塞轰炸等。本次特朗普中东三国之行也是华盛顿重塑与该地区经贸联盟并加强其影响力来应对中国之际。北京正在稳步加强其在石油美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首次出访也是选择从利雅得开始，他在那里宣布了3500亿美元的沙特投资，而且美国与沙特达成了包括重大军火交易的防御和贸易协定。消息人士说，在本次与美国官员的会晤中，沙特部长们要美国提供更有利的投资商业环境，尤其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吸引海湾地区的资本。分析指出，尽管对抗中国经济崛起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在沙特阿拉伯推进并不容易，因为自沙特启动2030年援经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沙特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在能源、基建设施和可再生等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秀肌肉、互呛喊话之后，不出所料，中美两国还是坐到了谈判桌前。经过在日内瓦两天谈判，双方宣布将暂停实施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互相实施的部分惩罚关税90天的时间，双方将继续进行谈判。那么，中美两国的贸易战的硝烟正在散去吗？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就请旅居美国的著名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先生，从社会、人口以及贸易等多个角度来分析关税战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易富贤先生认为，中美两国在僵持了近一个月之后进行贸易关税谈判并不是意外，因为双方都已经承担不起巨额关税带来的后果了。
对，可能都需要，因为就川普上台之前他表达善意，他说跟中国什么问题都能够谈，好像应该做出一个大买卖的那种感觉，并且邀请中国的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中国也铺天或者排除国家副主席参加了很典礼，那就意味着他上台之后中美之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这个会谈。对的，最近几个月吵吵闹闹吵闹的，但是丝毫不影响两方面的大买卖的这个会谈，所以即使谈的话肯定会成功的，因为这虽然不可能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但是至少把目前大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先解决了。因为比如说这个即使公安部长王小红他们在这个非台一方面的这方面马上就可以解决的，并且中国目前的关税对双方都已经承担不起了。美国的话你导致美国的经济面临危机，再继续搞下去经济衰退的话，对美国靠这个选举政策的话可能是对特朗普不利的。并且中国的话呢，目前这么高关税的话意味着中国的向美国出口就断了，中国的就业高度的依赖出口的生产主要直接或者间接都是来自美国，那么你如果中美贸易断的话，美国再对其他国家的施压的话，那么中国的就业面临很大问题。所以即使双方都已经承受不起，然后利用这个台阶的话，双方都给个面子，不签不上不说过啊。他说中国只要表达点善意，特朗普还很大方的降低关税，因为他不降关税不行了，是一个台阶了。即使谈判的话，即便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凭两国目前所双方需要的东西，他也需要双方给台阶下。只是今后的大交易的话，那是以后慢慢谈。
我们都知道您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人口学家，现在您刚才也说到中国面临着就业的方面的问题，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就业还有年轻人这方面遇到的困难，真的会让习近平感到担忧吗？感到什么样的压力呢？
中国的就业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是高度的相关的。中国1980年才实行多分子政策，当时是以为减少人口能够提供就业，事实上是刚好相反，因为有人口才会有需求，才会有消费，才会有生产跟服务，才会有就业机会。就一般来说，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大概是对应1.8到2.2个总消费人口，就也可以理解一个劳动力对应2个消费者。中国一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儿童比例不够，因为儿童是最大的消费者，是个超级消费者。你父母为小孩花钱是一种生物学本能，小孩是一个巨大的消费者，是全世界都是如此。由于中国的儿童占比太低了，导致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 GDP 的38%，国际社会占60%。那么说中国消费这么弱的话，其他国家靠内需驱动经济，中国没有办法，中国的必须靠出口。如果中国的出口减少的话，那么中国的面临就业压力。你看这个2018年以来，中国的中美贸易战之后，好像看起来对中国经济影响还是不是很大，事实上影响还是很大的，导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也导致结婚率下降。因为你找不到工作的话，不可能结婚生孩子，所以导致中国的最近几年的结婚率从2013年的1347万下降到去年的611万，下降一半以上。一半一个生2.1个孩子，保持人口不增加也不减少，是太平均水平。但是今年中国很有可能每个妇女可能只生0.9个孩子，全世界最低，因为她结婚率很低啊。虽然结婚率下降了20.5%呀，今年一季度又下降了8%，那么意味着明年出生还要下降呀。因为你青年失业率这么高的话，根本是不敢结婚也不敢生育，所以导致对中国的影响也不仅仅在于这个经济，还在于就业，在于这个结婚率，在于生育率，在于人口这个崩溃的问题。所以中国已经是承受不起对美国的一断购的问题，美国也承受不起。因为美国的很多消费者，很多消费产品是依赖于中国，因为美国产业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很多的产品都开始依赖中国，它的制造业很难恢复起来，产业链已经转移走了。你一下子你不是全国小整身制造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复生的，即便美国要制造业回流的话，也是回流一些高端制造业，它不可能像川普说不可能像服装呀，那些玩具呀，不可能回归的。但是这些产品是高度依赖中国，但是关税的话又导致这些产品很贵，对美国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问题，所以这是对美国是不利的。就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到中期选举的话，共和党就很有可能会败选。所以美国面临的通胀问题或者选民的问题，它也需要缓和这个中美贸易。
说现在中国官方数字是14亿人，这个基数还是蛮大的。中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发展它的内需，但是就您所说的，就是这个内需是很难调动起来的吗？
对，中国的人口官方认为14亿，事实上应该是不到12.8亿。即便12.8亿看起来是一个消费市场，但是中国的内需是严重不够的。中国比如说2023年经济占世界的17%左右了，但是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世界的12%。中国的内需市场决定了中国固性的商业劳动力。这个原因又是因为中国的居民由于家庭缩小的话，家庭高数减少的话，导致中国的家庭的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例从1983年的62%下降到现在的44%，导致中国的居民消费占 GDP 比例从1983年的54%下降到现在的38%。那么居民的收入以国际社会应该占 GDP 的2%，占60%到40%，中国只占44%。这就导致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 GDP 38%，那么这就决定了中国无论如何靠内需是提供不了就业的。中国如果要改革的话，中国需要提高消费啊，你提高消费的话，你需要改革中国的分配制度。那么你要将这个居民收入从目前44%提高到正常的60%到70%的话，那么对中国难度很大的，并且也不是一年两年才能实现的，也就是10年20年都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你分配制度改革历来都是非常困难的，都是最难的改革。中国这历史上2000多年以来都是为了做分配制度改革，你要将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将 GDP 44%提高到60%-70%的话，那么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颠覆性的改革，家庭收入提高的话，那么意味着政府的收入要下降，政府不愿意干，并且涉及到企业的利益下降，那么面对巨大的阻力，这种改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对中国的社会巨大的改革，所以中国的阻力非常大，也不是短时期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说提高消费，提高消费，你收入上不去，你消费不可能上去，你收入上去的话，那么改革的难度非常大，所以中国才至少在短期几年之内或者10年之内还是步步的不依靠这个出口提高就业。
从人口红利领域来看，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吗？
在2007年，我在大国空巢中就已经预测了。我说，印度跟美国它是长跑，日本跟台湾、韩国是短跑，中国是超短跑。从短期几十年来看，中国前进经济确实比印度要快，也或者是成功。但是印度潜力大，比如说印度它经济它是依赖内需呀，并不是依赖于美国市场呀。即便在目前中美贸易战呀、在这世界贸易战呀、还有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印度靠内需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7%以上，这是一不得了的时候啊。所以印度的发展水平大概只比中国落后10多年，但是它的人口结构比中国要年轻多呀。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不孝少年穷，是由于他是少年，他有后劲，他有潜力，所以印度的潜力很大。目前印度的中位年龄只有29岁，中国已经43岁了，美国是39岁，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高达59岁，印度只有39岁，比中国年轻一代人，美国43岁。印度的潜力是肯定不断增加的，目前它的社会发展水平从教育啊、人均 GDP 啊、人均购买力啊，它只比中国晚大概10多年，几十年之后它是完全有潜力上来的。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话，在几年之后就会低于美国，在2030年到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比美国差，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低于美国。今后能够挑战中年美国的，像是青年印度，而不是老年中国。那么今后到2050年左右的话，那个是可能是印度不但要挑战中国，甚至能够挑战以美国的地位。
特朗普他在4月2号宣布解放日之后呢，就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发动了这个贸易战，据说已经有90多个国家在谈。这一轮的谈判会给国际的贸易还有经济各方面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后果呢？
这个是二战以来的一国际秩序的一个革命性的调整，也可以说1971年以后的重大调整。因为二战之后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秩序，包括美元的霸权，都是1944年之后确定的。这个体系的话呢，导致国际贸易，但是也导致美国制造业衰退，然后由于美元的这个与黄金挂钩啊，导致美国的制造业衰退和美元危机。然后1971年，然后尼克松叫这个黄金跟美元脱钩，这意味着布林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崩溃。这个过程呢，就导致美国从最大的顺差国 变成世界最大的逆差国。这个美国是为全世界提供顺差，提供流动性，提供美元。这个过程呢，是导致日本的制造业崛起，导致日本获取从美国获取巨大的这个顺差，导致美国的制造业面临危机。然后1985年的一个广场协议，减少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成功的。但是广场协议之后呢，就导致然后1992年美加墨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则导致美国产业也转移到墨西哥跟加拿大，美国又面临逆差又增加了。尤其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大量的中国产品流入美国，那么是导致美国的出口与进口比例不断的下降。美国的商品的进口出口与进口比例，从以前是应该是100%是一个贸易平衡，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目前只有64%左右，就是出口只是进口的64%，尤其是制造业出口和进口只是45%左右。就美国的制造业产品有一大半是进口的。这次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的意图就是说，要遏制美国的出口与进口比例下降。他如果要整顿美国制造业的话，那么我猜想他应该会将商品的出口与进口比例提高到80%以上。制造业的出口与进口比例提高到65%以上，这些意味着美国给全世界提供的顺差会减少，那么就对这个国际贸易体系重大的改革。然后现在美国它要提高出口与进口的比例的话，意味着美国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减少，那么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呀、欧盟呀、越南呀、印度呀、墨西哥呀，都增强美国给世界提供的顺差，顺差比现在小了，但是仍然会有。因为它不可能提高到100%，因为如果提高到100%的话，美国美元面临危机了。就是说，美国仍然为世界提供顺差，美元仍然是霸权，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所以，哪个国家能够从美国的顺差中获得最大的份额，就能够保住它的制造业的这个地位。所以，中国如果聪明的话，应该改善美国关系，争取在今后美国的这个顺差中仍然中国占的最大的份额，就是其他国家也都是这种想法，看谁能够成功。
非常感谢易富贤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更要感谢您的收听。本次国际纵横由艾米编播，下次节目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2015年戛纳电影节特别专题。听友好，第78届法国戛纳影节开幕前夕，戛纳电影宫旁的14大道上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从评审团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到汤姆·克鲁斯和罗伯特·德尼罗，世界各地的影界精英都将出席本届影节。现年81岁的罗伯特·德尼罗曾在奥斯卡奖中2度封神，但在他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在戛纳影节上斩获过个人奖项。本周二的影节开幕式上，他将被授予荣誉金棕榈奖。第7艺术届最大的年度盛事将持续到5月24日结束，当天将颁发包括金棕榈在内的各种奖项。去年的金棕榈花落美国导演肖恩·贝克执导的《阿诺拉》一篇，来自160个国家的40000名获得影节认证的观众已经开始陆续抵达蔚蓝海岸，入住14大道旁的旅馆和5星酒店。周日，电影宫的团队公布了本届影节的官方海报，海报选择了1966年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剧照，来纪念由影片主演法国演员让·路易特兰蒂尼昂和阿努克·艾美组成的经典电影情侣。乐手们演奏了美国电影《碟中谍》的主题曲，预示着本次影节双周的亮点之一。本周三将上映的由汤姆·克鲁兹主演的该系列片的最后一部。周一，约有4000名记者将参加影节艺术总监在下午4点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影节组委会将周二影节开幕式的主题定为
战争中的乌克兰，并将专门放映三部有关的纪录片。在冲突不断加剧、独裁政权崛起的背景下，组委会强调说，这一安排是为了提醒人们戛纳电影节的承诺，以及通过电影作品来讲述世界的挑战，即我们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关税战中威胁要对外国电影征收 100% 的关税，这无疑令电影业惴惴不安。此外，加沙战争也将受到本届影节的关注。在新闻发布会上，艺术总监还可能被媒体问及本届影节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有关的反对性别歧视的情况。法国议员此前曾呼吁戛纳影节为改变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心态做工作。巧合的是，开幕式将在备受瞩目的法国著名影星德帕迪约在影片拍摄期间发生的性侵案在巴黎审判结果宣布几个小时后举行。本届影节评审团由享有国际声誉、性格坚毅的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担任主席，包括美国女演员哈利·贝瑞和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莱拉·斯利马尼在内的陪审团成员估计将在今天陆续抵达。影节的惊喜之一还有法国乐坛著名歌星米兰法莫将登台献艺，或许他还会演唱一首新曲目。另一名法国女歌手朱丽叶·阿尔马内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开幕式上献艺，她主演的首部长篇处女作《某日离开》为影节拉开帷幕，同时影片也在法国院线上映。此后影节期间将放映100多部影片，共有22部影片角逐本届金棕榈奖，其中包括已经2次摘得金棕榈的比利时社会电影之王达内兄弟组合执导的《年轻母亲之家》，以及法国导演朱莉亚·迪库尔诺执导的《阿尔法》。入选主竞赛单元的7位女导演之一的她，希望继血腥的泰坦之后再次摘得金棕榈奖。在新人导演中，中国导演毕赣、美国导演阿里阿斯特和法国导演哈夫西亚赫尔奇都只有30多岁的年纪，他们都将参加主单元的角逐。中国影迷最为熟知的法国影星，在去年8月去世的阿兰·德龙，为了纪念这位在2019年获得荣誉金棕榈奖的他，以及在他职业生涯中给予他帮助的女星，在戛纳还可以看到一系列他未曾公开过的大型照片展。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戛纳影展特别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科考船在钓鱼岛水域调查遭日方警告，台湾政府清查37万军公教人员，2人有中国身份证，75人有居住证。特朗普出访中东前，哈马斯宣布将释放一名美籍人质。乌克兰停火最后通牒发出后，欧洲各国部长在伦敦举行会议。华沙购物中心大火案，波兰召见俄罗斯大使，关闭一俄领事馆。泽连斯基与梁十四通话，邀请教宗访问乌克兰。美中发布联合声明，相互下调关税制10%及30%。印巴两国军方今天会谈讨论局势。菲律宾中期选举投票近尾声，两大阵营选情引关注。韩国总统大选拉票活动启幕。尹锡悦出席涉内乱刑案第3次庭审，韩国检方就政治前客借选案传其妻到场。哈萨克斯坦将疏浚阿克套港 附近里海海域提高中间走廊运输能力。蔡英文本周将访问英国、拟与政界等人士互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林兰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也要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节目再会。